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名叫做《魅力学》，书中提到许多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失去魅力的错误习惯，以及如何使用心理改变生理，让我们变得更有魅力。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是关于魅力的。那为什么会在今天发布这一集？是因为我下礼拜可能不在，然后想说在今天发布这一集，这样可以弥补下礼拜没有发新的 podcast 的缺陷。然后这本书呢，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做成影片了，只是在做影片那个礼拜，我刚好没有时间做 podcast。然后讲一下我跟这本书的渊源好了。那时候我正在当兵，然后当兵的每个晚上，大概会有一小时的时间比较悠闲吧，大家会聊天吃饼干。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隔壁桌的有个人正在看书，就跑过去问他你正在看什么。他跟我讲他正在看一本很酷的书，于是他就拿这本书给我看了。然后我说这本书的书名看起来不是很吸引人，因为魅力学这三个字听起来像讲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后来他跟我解释，作者其实是用个内心来改变生理的角度切入的。然后大概跟我讲之后，我就非常有兴趣，我回家之后呢就买了这本书来看。看完之后觉得还真不错，可是那时候就放着了。可直到前阵子我想起这本书，然后又把它翻出来看，还觉得真好看，所以就决定把它做成影片，还有现在的 podcast。 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里面提到很多我正在做的错误。例如我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点头，因为我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动作来让对方知道我正在听哦。然后在别人对我称赞的时候，我就想要拼命把这个称赞压下来，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啦，小事小事。我们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谦虚，但这样的表现方式都是不对的。然后讲到这边，我就继续把书的内容讲下去了。因为当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透过点头来表达回馈感，这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因为我们害怕对方以为我没在听，所以我想要透过这样的动作来表达我有在听。但这种心态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一个具有自信的人，他并不该害怕别人怀疑他。所以当你下次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切记不要一直点头，你可以在某些时刻点一两下，但不要一直点，这会代表你很没自信。当别人对你称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要拼命淡化这个称赞，但这样久而久之，别人会发现对你称赞的时候都会受到不好的感觉。因为你想要去拼命淡化的话，会让场面变得很僵。可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在很多时候都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很不错。所以假设你一直做这样的动作的话，让这个人感受不好，这个人对你的印象可能就会打折扣。所以更好的办法呢，当你听到称赞的时候，你应该静下来两秒钟，好好消化这个称赞，然后跟他讲谢谢你。这样子的动作虽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会让对方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话，而且感谢他。这样对方以后想要对你称赞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这么不自在，也会对你这个人感觉比较好。这是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状况，所以你听到这边的话，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一起改善这样的小动作。我也正在学习，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的点两下，但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再点了，很没自信。那我接着要讲的呢，是关于心理改变生理的方面。我们会想象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要展现魅力，可这种时候呢，通常都是我们心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那天下午要去演讲，或者是你要去面试的时候，你就会在早上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例如找停车位的时候找很久，找到你很烦，或者是你赶时间快迟到了，就会让你的心里非常的慌乱。这样子的慌乱感呢，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语言，然后身体语言其实是我们表达魅力最主要的方式。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心理状态影响我们太多，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第一个方法也是我最常用的，就是用音乐来改变。假设你曾经在看电影的时候，曾经被电影的情节感动落泪，或是在看一些很激烈的电影的时候，你觉得很振奋人心，看完之后你就马上想要回去加班，不是，应该是说想要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时候你想一想，很多时候的我们都是被那个电影的音乐所感染的，因为音乐是具有感染性的。就像我在听一些钢琴曲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到一些淡淡的哀伤。既然这些音乐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心境，那同时我们在需要这样的心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音乐来获得。 我自己最喜欢听这方面的歌手，他叫做 Hans Zimmer， 大概是这样拼的 HANSZIMMER， 帮很多电影做过原声带，最有名的应该是星际效应的。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的话，你可以去找你最喜欢的电影，然后去找他的原声带，你通常可以听到这部电影想传达主要意境的那种音乐，然后你就可以把这首歌放入你的手机当中，当你需要这样的心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听。所以当我要去面试那个早上，我就会听这样的音乐，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考驾照那天早上，那天其实没有很冷，但是我考手牌，所以我左脚需要踩离合器。可离合器这东西呢，在教练场的时候我们的车速很慢，所以只要你离合器踩太快或是放太快，其实就熄火了，但熄火一次就扣16分。那一天呢，我还真的熄火一次，因为脚一直抖，然后有一次抖太快了，车子就熄火了。教练呢，他心里也是蛮好的，他说没关系，你就继续吧。后来还真的被我考过了。所以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所以当我需要做一些比较紧张的事情，例如面试的时候，我就会在面试之前拼命地听这个音乐，让我感受到那个情绪。虽然到最后面试的结果可能也是没有很好，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的心情稍微放松一下，让我待会的表现不会那么的生硬。所以假设你们像我一样很容易紧张的话，试着可以透过音乐来改变你的心理状态。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是信心小册子。如果你有喜欢收集名言的习惯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名言抄在你的小册子上面，然后把它带在身上。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或是你待会需要展现自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册子打开。例如你在工作上不顺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到一页，上面写着接受你的薪水，喜欢你的老板，你下辈子一定会上天堂，因为你这辈子可是都在地狱呢。看到这样子的句子，你就会觉得哦，我需要做一些改变了。然后讲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就是有胸怀去接受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这句话我是在李开复的书上看到的，可是这句话也不是他写的，不知道出自于哪一本经典的书籍里面。可是这段话呢，我常常翻出来看。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下礼拜要去叫招好了，这种是国家政策的东西，我改变不了，所以我只能接受它。但是有很多情况，我们其实都还是可以想到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事实。所以这时候呢，我就需要有勇气去试图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例如在这个月稍微拼命一点，拿好一点的业绩，或是做一些更多的改变。这句话呢，常常在我挫折的时候拿出来看，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看。如果这些句子都不适合你的话，你上网找一下，一定可以找到更多适合你的，然后把它收入小册子当中，当你需要它们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我相信它是可以改变你的心理状态的。然后接下来要讲的呢，可能是在我们约会的时候，或者在约客户见面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的技巧。假设你跟客户约在一个咖啡厅好了，我们应该在前几天就去这个咖啡厅稍微看一下位置，看哪一个位置不会被阳光直射到。因为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被阳光直射，你讲话的表情会不自然，这样听的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看到我身上哪里有问题啊，所以表情才这么不自然。而假设是听的人被阳光直射的话，讲的人也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讲错话了，不然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这样就会间接的影响到某一个人的魅力，所以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点呢，就是不要让对方背对着一个开放空间。这个开放空间可能是厕所的门，或者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最差的应该就是门口，因为你会让那个人一直担心后面到底是谁，这样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的不安。那最好的情况呢，你自己也不要背对一个开放空间，然后假设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你就让自己背对一个开放空间吧，让自己不安总比让对方不安好。因为假设你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对方感觉到很不安的话，他会间接的把这种情绪跟你这个人绑在一起。虽然你讲话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他当下会觉得心情怪怪的。可是你有没有记得一个情况，你跟一个人刚约会完，可能刚吃完饭，你回到家之后，你可能会忘记当下跟他谈了什么事情，但你会记得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对，就是这种不安感可能会跟你这个人绑在一起，这样子你们可能后续就没有约会的机会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被阳光直射， 而且不要让别人背对一个开放空间，或是跟客户谈事情的时候要记得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要讲这个方法呢，有些人把它称为阿 Q 胜利法。假设你待会要去约会好了，然后你需要有一个非常自信的内心状态嘛，这样我们的身体语言才会更有自信更有魅力。可是你就在开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违规骑士在前面忽然乱晃或是忽然右转，让你紧张了一下，你这时候你可能心情就会非常不好。可假设你让这种心理状态呢持续的影响到你待会的约会的话，这样对你来讲其实影响是比较多的。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叫做改写故事。我们可以假想一下，这个人可能是忽然收到一个紧急的通知，可能是家里忽然有事情，或是朋友忽然怎么了，他很紧张，所以他才这么做。当我们心里面稍微这样想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体谅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了。可是你可能会问，这种方法看起来很没用啊。但我要跟你讲，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不会分辨真实跟虚假的。就像刚才提到看电影的事情，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感动落泪，但是我们明知道这是电影演出来的，但我们还是被感动了，我们还是哭了。就是表示我们的大脑的确无法分辨真的和假的。所以当我们在大脑里面想象这个人是因为收到通知，所以他非常紧张才做这件事情，虽然你当下会觉得非常的假，但是你的身体不知道，所以它会让你的心情沉淀下来，你的内在调节机制呢也不会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待会要表现或是约会的时候，你不会表现得这么不自然，或者是你的身体不会这么僵硬。这是改写故事可以带给我们的改变。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写信的时候可能会犯错的地方。我们常常在信后面写上不用迟疑马上联络我，就是告诉客户或是你的上司，告诉他们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马上联络你。可是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对负面字句会特别敏感的动物。假设我现在告诉你待会的一分钟不要去想白熊这个字，我相信你待会的脑子里面都是白熊这个字。因为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的字句会太敏感，所以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应该在讯息里面告诉他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络我。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正面的语句告诉对方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事情，而不是用负面的语句，这样也不会让别人对这个不要迟疑这个字抱持着不行，我在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我一定要很迟疑。这是我们大脑对负面字句的一种过度反应的现象吧。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使用正面的语句来告诉对方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那这本书呢，我大概就分享到这边，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心得。我自己觉得这本书谈到一个很少人去谈到的一个重点，这也是我喜欢某一本书的原因，因为我喜欢看别人没有提过的东西。即便这样子的主题可能比较不好发挥，但是这个作者肯花心思在这上面把这个东西讲得有理有据，而且提出实用办法，我就觉得这本书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对这本书的评价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时常需要在公开场合分享简报或是演讲甚至教课，或是你现在有约会对象，你想在约会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这本书都可以带给你莫大的帮助。然后当然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商业人士会遇到的问题，但是身为一个上班族的我可能比较不在乎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只分享我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技巧跟心理状态的改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可以让你们在生活中可以实际使用。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们。